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残忍迫害，上海老教师又被冤判；信仰法轮大法，陕西多位精英人士被绑架；甘肃75岁贾春珍被迫害失聪失明；发真相资料，北京杨学华被网判7年。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75岁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法正平先生被非法关押1年多，于2021年2月24日被网判1年2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2020年2月16日，法正平被6-7个戴口罩、身穿防护服的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他们声称有人举报法正平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法正平被劫持到浦东新区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后被构陷到上海市奉贤区法院。法正平是上海阳金中学退休教师，1995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一直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做事，他是孩子眼中的好父亲，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在学校是位好老师，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给学生补课，从不收补课费。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法正平老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2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7年。法正平老师说，在被非法关押的7年中，我遭受着各种虐待、侮辱、酷刑，我曾被长期挨饿、强制灌食、强制灌隐藏的药物，每天只允许睡2个小时。夏天高温时却被套上厚毛衣，再套上羽绒服，再用约束带捆绑，然后再用细绳紧扎手腕，连续20多天。4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用7根绳子绑在铁栅栏上等等，造成我大脑萎缩、 听力、视力几乎全部丧失，记忆力、思维能力大幅度下降，多次昏迷摔倒，血压曾下降到零，无法行走，转弯就会摔倒，抽出的血像掺了酱油的番茄汁，自己感到无法连接自己的思维，两条大腿及以下包括脚趾都呈黑紫色花岗岩图案，两臂因长期捆绑呈烟黑色，骨瘦如柴，小臂都无力抬平，身心都受到极其惨重的伤害。2020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见世人处于危险之中，法正平老人因为告诉人们躲避瘟疫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大年刚过，陕西省神木市国保警察使用暴力手段绑架五位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陈广昌、高孝科、李旭鹏、吴小军和李凡利，他们都是学有所成或勤勉创业的社会精英人士。陈广昌50岁左右，山东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学院法律硕士毕业，资深律师。2020年，陈广昌因为随妻子李凡利回到神木老家过年，因疫情而滞留，在神木市创立了法务公司。陈广昌为人平和、善良、正直。陈广昌的妻子李凡利1995年以全县第一名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专业。2021年2月15日正月初四，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韩延龙、白伟、李超以及神木市滨河新区派出所的彭虎等警察来到陈广昌家门外，无理要求陈广昌、李凡利夫妻配合进家搜查，遭到陈广昌夫妻拒绝，在门外双方僵持两个多小时。后来国保大队叫来李凡利的姐姐，骗取陈广昌、李凡利夫妻先行离开，国保人员强行破锁进入陈广昌家中，将所有的手机、电脑、打印机以及法轮功书籍等等洗劫一空。随后神木市公安局发布了对陈广昌、李凡利的通缉令。2021年2月18日早晨，陈广昌、李凡利出门，刚到楼下就被警察绑架，后来李凡利被放回家中监视居住，陈广昌被非法关押在神木市看守所。高孝科50岁左右，榆林市嘉县人，白手起家，自己开办经营一个农贸市场。高孝科在过年期间被中共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神木市看守所。李旭鹏46岁左右，神木县沙卯乡石角塔村人，1993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父母都是老教师。2021年2月13日正月初二，李旭鹏随妻子在陕西省绥德县过年，在绥德县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绥德县看守所，警察非法搜查了李旭鹏夫妻在绥德县的家，李旭鹏现被非法关押在神木市看守所。吴小军40岁左右，神木北站职工，2021年2月14日正月初三，吴小军在自己家中被神木市国保警察绑架，警察从他的家中非法抄走了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吴小军现被关押在神木市看守所。法轮功学员陈广昌、高孝科、李旭鹏、吴小军这四位男士都是社会中的精英人才，为人孝顺、善良、厚道，对社会、家庭负责，在过年期间遭到如此迫害，按照中国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拥有法轮功书籍和宣传资料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仅会受到善恶有报天理的惩罚，祸及自己和家人，而且由于公务员的终身责任制，所有参与者将来免不了受到人间法律的惩处。切记，迫害好人，败坏社会道德，对子孙后代贻害无穷。 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临夏县法轮功学员75岁的贾春真先生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过年期间，他的家人得知老人被迫害的已基本失去听觉，眼睛基本失明。贾春真家住临夏县新集镇梁家山村六社，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曾在2012年被临夏县委书记安化山、政法委书记汪建林、指挥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诬判5年，在甘肃省天水监狱遭受迫害。冤狱期满回家后，老人长期遭新集镇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2019年6月21日，临夏县新集镇派出所3个警察突然闯入贾春真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U 盘、音乐播放器、各种菜籽10多袋等私人财物，还撕毁2幅对联。2020年4月份，贾春真被县国保大队及新集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底被秘密网判4年，并勒索罚金3000元。今年过年期间，贾春真反迫害绝食，家人发现老人已基本失去听觉，眼睛基本上已失明。据明慧网报道，北京西城区法轮功学员杨学华女士因为给民众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2020年7月23日被丰台区太平桥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29日，杨学华被丰台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7000元。杨学华女士50岁左右，家住西城区。2020年7月21日，杨学华在北京西城区西站附近发送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派出所警察通过调摄像头找到了他。随后，杨学华被丰台区太平桥派出所警察绑架，20多个便衣警察去了他家和他母亲家，非法抄家，抄走许多私人物品，杨学华被非法关押在丰台区看守所。2020年12月29日，杨学华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律师为杨学华做了无罪辩护，杨学华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但丰台区法院罔顾事实，践踏法律，仍对杨学华枉判7年。他的家人已请律师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卓氏青莲，加拿大温哥华小弟子恭祝师尊元宵节快乐；疫情封锁难挡真相传播，伦敦民众走进法轮功；感恩师父弘传法轮大法。大法使温哥华明慧学校的小弟子们在这纷繁嘈杂、道德下滑的尘世间有一块净土，大法护佑小弟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温哥华明慧学校的大法小弟子自去年3月份疫情以来，一直坚持每天在网上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每周一节网上音乐课，学唱大法歌曲。小弟子年龄在4岁至14岁之间，从几乎不识字到现在已经在通读第4遍中文转法轮、第2遍英文转法轮、学念1遍红银二。目前在网上学法的小弟子开始了背法，每次一段背法使他们更入心学法、同化法， 遇事能够想起用大法的法理来指导。通过学法，孩子们有很大的变化。曾经电子游戏上瘾的孩子，通过集体背诵师父有关电子游戏的讲法，有的小弟子在一周之内就戒掉网瘾，有的在减少打游戏的时间，家长们很欣慰。大法开智开慧，小弟子在学校的学习也变得很轻松，成绩普遍有提高。小弟子在学校与同学相处时，能遇事向内找，发生矛盾时能够忍耐，受到老师好评。小弟子们还主动参与当地的弘法和讲真相的活动，他们在景点练功，去领馆打横幅，跟随父母参加真相汽车游行，参与发真相报纸等等。元宵节，小弟子们用自己平时学习的才艺为师尊献上最好的礼物，感恩师尊的苦度，谢谢师父，祝师父元宵节快乐。据明慧网报道，在英国伦敦中使馆的对面，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近20年里一直坚持和平抗议，从未停止。2021年2月21日傍晚，一位从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身后经过的英国男士这样对同伴说，这是非常非常平和的抗议展示。他径直走到真相展板前，在反迫害的真签表上签名，并与法轮功学员一起面对中使馆静静站立几分钟后才离开。去年以来，英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深陷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人类灾难。针对疫情的管控封锁与出行限制措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和变化。但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和平的练功打坐、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却没有中断过。而此时，有更多英国民众主动走进法轮功，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他们感叹法轮大法传递出的祥和能量为社区带来一片安宁。他们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纷纷主动签名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对面坚持和平抗议19年。周围社区的不少居民也是多年来看着法轮功学员走过春夏秋冬。对周围居民来说，他们已经在心里把法轮功学员当成了朋友。法轮功学员高玉东介绍说，去年圣诞节那天傍晚，一位英国男士拿着一个大比萨饼送过来，说圣诞快乐，这是我们的心意。这位先生介绍说，他和妻子住在对面高档公寓，不能如往年一样与更多家人朋友共度节日。点外卖时，妻子建议他点一个大号的比萨，留下他们自己吃的那份后，送给坚持在街头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分享节日的喜悦和祝福。2021年2月11日，大年除夕，一位路过的香港男士停住脚步，与法轮功学员傅女士交谈。他介绍说自己姓洪，已经在英国生活30多年了，已经多次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洪先生表示，其实中国共产党反对的都是好的，他知道法轮大法教的是真善忍的普世价值。离开前，他双手合十，再次祝傅女士新年快乐。住在伦敦的工程师马先生每个周末都来中使馆对面参加法轮功和平抗议。他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我们在这里快20年了，很多人从这里了解了法轮功。马先生说，这次中共病毒肆虐全球，让很多人进一步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民众也更想深入了解法轮功，更愿意来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马先生还说，华人态度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原来大陆人他们有些躲着走，现在也不回避了。他希望有更多的世人能够了解法轮功真相，选择正义良知和美好的未来。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2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 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三代家庭的10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三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后裔，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后裔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后裔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5女1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三个女儿与2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凌源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2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3女婿这4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3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 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为了躲避警察，三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四人被抓，一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这位也在临钢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流离失所在外的三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五月份他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三女儿的丈夫侯延双，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陵园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传法授功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临钢职工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临钢工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傅到陵园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陵园的路上，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啦，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三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三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傅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临钢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百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傅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傅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 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灵刚公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给安排了灵刚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二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傅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一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傅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灵刚公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傅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灵刚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傅。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傅还留下了题词，鼓励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食道重金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父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7-8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 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姨吃饭，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姨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姨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当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姨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双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四五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八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八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毅的爸爸侯延双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八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6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判决结束后，侯延双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而当小侯毅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毅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毅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侯毅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的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侯毅，看，你爸爸出来了。小侯毅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两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毅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四年，大姨父被判了六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毅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自主生活。而侯毅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9岁。对着小表妹，临刚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3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毅，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地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毅家，连侯毅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 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三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支离破碎。2002年的10月份，侯毅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一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一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得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04年8月，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十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08年悲郁的离世。05年7月，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的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 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父的死，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警察跟小姨父勒索了20,000元。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元，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霜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霜。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霜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 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十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